那以利亚他的重点就是说21、22节跟30节，上加密山的对象是对着百姓来的。做先知不是给你自己显扬名声的，也不是看你多有能力啊，而是要让百姓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他讲的话非常的直接。那这句话21节这句话以前听过没有了？你们心持两意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哎，最早谁讲的？
约书亚。
你看看这个，一下子就回到士师的前期了。以色列一退步，圣经就是讲，你进步也好，退步也好，都早就写在那儿了。真是日光底下没有心事啊！那个时候约书亚就这样子对他们讲了，百姓就说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哎，但是约书亚就说不，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这时候呢，有意思是什么？21节最后一句话，众民就一言不答。弟兄姐妹，见过这种状况没有？有的重要的事情，当你真的讲到点上的时候，这众民是一言不答。这景况不好啊，真的是景况不好诶。那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查过的，对吗？查列王记的是开头说秋坛还没有废掉，秋坛没有废掉。秋坛呢，其实就是这个秋啊，它就是翻译的山头的意思，就是一个 high places， 在山顶上的，在高处的祭坛。那百姓还在秋坛献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没有跑到耶路撒冷去。这个东西是谁底下最清楚的记载呢？那当然你可以说亚伯拉罕他以前就是在筑坛呢、啊，对不对？啊，雅各也筑坛呢、啊，以撒也筑坛、啊。约柜被掳去了以后，撒母耳设了几个秋坛，他就在巡行，那他也为他们献祭，是不是？所以你看他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不是有祭肉给他们吃吗？那不是耶路撒冷带来的，哎。我不知道是不是示罗带来，也许带着金华火腿，我不晓得。但是那个秋坛没有废去，那到底是好事是坏事，一直没说。这里呢，就看见那其实不是一件定罪的事情啊，因为他到最后的时候呢，就说了：“你们到我这里来，30节的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在这个坛呢，耶和华要显他的神迹啊，这个至少可以回答我们以前的问题。可他怎么教训以色列人呢、啊？作为一言不答的百姓啊，作为先知的能力就是在这里了。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啊。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你在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这话甚好？这件事情有什么危险？你可能出什么样的意外啊？”上次天上退火的时候，谁没命啊？亚伦的两个儿子都没命啊！你不要说这话甚好，那是火显出来，这天上降下来的火，连你们这些百姓一起烧了。那天耶和华是客气啊，这百姓傻乎乎的，哎，这话甚好，哎，这个东西很公平，对吧？你不知道你在多大的危险里面。好了，这个过程是很简单的，大家都看得懂。哎，往后就开始了，先知办事情啊。你也不知道他哪来的知识啊，可是他真的是有规有矩，是他自己想的呢，还是他心里面知道应该这样做呢？圣经都没告诉我们。总之，以利亚不是个像德州乡下的这个灵恩派的传道人，以利亚是有知识的。31节，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啊，那这个雅各子孙他为什么还要在挂号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哎，这是在北国，那不是十块石头就好了吗？哎，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那刚才不是说要重修吗？那就是在那块那个可能还有一个废掉的坛，就在同样的地方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周挖沟，就他这个坛也不是说特别大，总之12块石头。可以容谷种，二细亚多大不知道，不少就是了。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这合不合规矩？都合规矩啊！什么东西他自己发明的呢？什么东西是以前的找不到的？就是用12块石头来筑坛，哎，这个不知道。他们是12块石头过河，过约旦河是吧？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哎呦！ 你要点火，你要把它浇湿了，你看看这有意思吧？倒二次，倒二次，倒三次，倒第三次，一直到水流在潭的四围，连沟里也满了水，那还有很多的水呀。那加密山上有水吗？那显然是有的。要是没有从山下要传上来，那不得了，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到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进哪个前呢？到坛面前，他就开始祷告了。这种时候的祷告，你要祷告的完全呐、啊，对不对？你要知道你到底要祷告什么东西啊？亚伯拉罕、以撒，他不是说雅各的神，他是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所以这里就解释出来了啊，他这些东西还是来了很清楚的感动，而不是他自己突发奇想的一个办法。底下的这个话呢，就是为什么后来马拉基书会这样形容他。他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加了一句，又知道你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他这里面背后还有一些什么意思是没明明的讲出来的。假如那天你祷告，你会怎么祷告？鸽子，那天你要是祷告，你怎么祷告哈？这种场合不是说啊，你带个祷告吧，我们就随便开口讲讲，不是，这祷告的很准确，这叫先知，对吧？
对对，也就是讲个一两句话吧，也这个太大了，没经过这么大的场面。
他这个真的是太大了，对对。他心里知道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众人知道耶和华你是谁。他在求的其实是什么？赦免和恩典，他在说的其实是再给这个百姓一次的机会，对不对？不给机会就算了，就灭掉了。这整个的东西，整个的过程，是耶和华，你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你赦免他们的过犯，给他们重新能够认识啊，你是神，就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那这个都是可以祷告的啊！以后我们看见先知历史里面说，求你显出你大能的膀臂，显出你古时的作为，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这都是在一个荒年，在教会非常软弱的时候，或者走到非常错误的方向里面的时候，他的祷告是就着以色列的历史来祷告。就是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神要这样称呼他自己？因为从这三个人把他一切的东西连起来，那个就叫做以色列的神。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跟这三个先祖怎么来往，我们就能够认识耶和华，对不对？以后所有的百姓，包括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你要认识耶和华，你可以到那里去认识。哎，这是很好的。神在他们的身上显出莫大的恩典，神一直是一个主动的神啊，他拣选了亚伯拉罕，而且他说他不后悔，因此我们永远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主为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甚至为了我们的同胞，你要为你的国家也可以求怜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别指望他在美国做事像在天国做事一样，那个方向就有点问题了。不过你要为你的子民、为你的社会、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你尽管祷告，照什么东西祷告？照着圣经神与人来往的那个恩典祷告。啊，他这个祷告不是一个定罪的祷告。你看你们这些人都去拜巴利了，对不对？求主显出你的荣耀来，不是这样。求你匡正社会的风气，他不是这样祷告。他知道病根在哪里，病根在于老百姓不认识神啊。你不认识神，就什么事情都会搞错的。看起来很对的事情常常是错的。你要使百姓知道从哪里开始，从最基础开始，让他们知道你是神，你是我们祖宗的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重新建造了。哎，重点是在这个地方，这所有精彩的细节，最重要是这个，还不是要杀巴利的先知呢。 他祷告完就是，于是耶和华降火下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连石头都烧掉了，又烧干沟里的水。你这时候我说很害怕，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哎呀，他是神，耶和华是神，看都不敢看的，吓死了。”就差没烧到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大戏。哎，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交通，哎。
他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万一我一祷告，天上没有降火，这不，
那当然，
是吧？这个就不演砸了吗？这个自己就没面子了，这不考虑这些东西，不考虑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如果一祷告，上帝没有彰显的能力，
对啊，
这因为你要是用理性去分析的话，
嗯
这些东西都是存在可能的，你怎么收场呀？你命还要不要啊？
对啊，对
就
啊，
这些东西，他不是没有脑子想到这些点，而是他说，就是他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信心和顺服。就我想起我当年一个事情，就是你刚才在那说，我就呼啦一下又想起来，就当年，就我不是去那个作为三自代表去开会嘛，开会，就那个事情，我觉得对我一直就心里面还觉得。是亏欠呢，还是我做对了，还是做不对？就一直都是有纠结的。就当时那个场景，因为大家在已经结束了，已经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宣布那些各大领导班子，还有各大宗教的人都参加嘛，伊斯兰啊、佛教啊，都有这种嘉宾啥的。那你我一感觉就不是教会嘛，就不对。肯定，我既然来了，因为我本来没有我的，本来没有我去的。后来是一个姊妹在那个点上说，哎，这个代表还缺一个，那谁，让我去吧，就去了，稀里糊涂的就去了。然后去，我说上帝，我来这干啥？就看这个场景吗？那我应该干啥呢？我这个事情轮到我说话吗？我有机会说什么吗？对啊，这是你让我做什么呢？这，然后我就说上帝，如果说你让我做什么或者说什么，那我得祷告祷告，我祷告我就自己祷告，我祷告，他正好放了个国歌嘛，然后我就说上帝，如果说你让我说话或者做什么，这个国歌不要让怎么放，哎，祷告完了之后，那个国歌就。啊，就一会儿停一会儿卡，一会儿停一会儿卡的，就是没怎么好好放完。哎，我说，哎呦，那上帝你这是
要你
啊，那
说
我
话了，
对呀、啊，你这要我说话呀、啊，这是指出他们这种属灵的淫乱呀、啊，这是罪恶这些东西，要，但是什么时候？人家开会的，就刚开始做过个，然后中间是开会，一个发言一个发言，哪轮得到你说话？最后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整个大会没包括选举程序，各种的讲话程序就没有人唱赞美诗，也没有人祷告。后来大家就已经宣布结束了。我想我直接站出来说，肯定是傻乎乎的，人家就当你是啥呀？你这是干啥呀？闹会场吗？这是？你还属灵的淫乱，谁听啊？然后后来我就想哇。我也不知道是自己的智慧是自以为聪明，就是我说那个大会主席，我想做一个祷告，也没有祷告。我的意思是想我借着祷告，我说明这件属灵的这个败坏哈、啊，这些事情。你那时候有100多个代表呢，就是基督徒代表，就是让他们能够明白这是不对的啊，这得罪神的事情。我想借着祷告说明，我就没有直说，你知道吗？我就结果我一说呢，那个三司的长老就过来说，哎呀，我们有安排祷告，我就懵了，我就懵了，我就是后来一想，这是什么神人遇到了老先知，这要被狮子吃了是吧？以后我就很担心啊，这是本来不是上帝让我说话的吗？怎么他们说有祷告呢？看来这是。哎，我就懵了，然后他们就有经验啊，这种政治人物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啊。那个你们赶紧下楼，现在就赶紧下楼。 大家就都下楼了，就是疏散人群。
嗯，
然后我就愣在那了，我说哪有祷告？都结束了，哪来的祷告？是安排祷告。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下去吃饭，有个谢饭祷告。我就被懵了，我被骗了。就当时我还以为真的是哦，还安排祷告，那我是弄错了，我就心虚了，感觉就是。但是他又说啊，赶紧散会，就那个大家就是下楼去。哎，我想不对呀，这个我再拦就拦不住的，人已经往下走了。我这时候如果再说话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有点闹了，就是。但是当时还是有些老弟兄知道我要干啥，他们就说：“小弟兄，你说就行，你站在桌子上说，你
还
站在
是
桌子
多
上
好，
说。”这我像是我听谁的呀？当时就心里面也有一个念头，就是说，哎呀，大主啊，这个是没救了，那可能说不说就没有用了，就已经是这种局面，已经定局了。就是懂的人就懂，不懂的也就算了。然后我就到一边站着，那我妈正好在，我妈带着我去。就是如果我妈不在的话，我也就说了，我妈就推我说啊，都走了，你走吧。那我就没办法，她把我放到一个窗户那旁边。就听着大家一个一个走，当时还有个姊妹还在那里，还打招呼。哎，你听出我是谁来了吗？我这气不打一处来。我说这个上帝让我做的事没干，还让我猜你是谁，我不知道。也很可爱一个姊妹。然后走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代表证就摔到地上，我就走了。从此我是离开三次，再也没回去过。
再别回
就
去。
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那个三次教堂啊，就再也没去过。就后来我就想这个事儿，我也反思好多事情。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啊？是当时是直说还是祷告？说是上帝吩咐我怎么说，他只是有感动，我要做件事，他没有告诉我做什么，怎么什么形式，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然后就这个事情，我在想以利亚这个事情，因为你刚才聊的就是说，他知道上帝让他一步一步怎么做吗？他可能也不知道，但是他也可能知道，
都有可能，
但是他最后把事情办好了。
对
但
对
我
对，
那个事情有点像是半途而废，我就觉得很佩
他
服
不
伊利
够
亚
以
这
利
种。
亚啊，这可能够以
对，
利
在
沙
这
还不
种
够
环
以利
境中，他心里面不会因为一些外界的环境，他就失去当初那个很坚定的我要干啥的那种勇气。对，我当时我就没有这样，就很对分享一点吧。就那一届，就那个选上那一届，我都没有再去开会。后来证明那一届选上的人就是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后来就分散掉了，分成《三国演义》好像像失世纪一样的。
那个时候不是以利亚把他们的先知都杀了吗？对不对？而且还带到基顺河边。哎哎，从这个加密山到基顺河有多远啊？
圣经地理也不熟啊，圣经历史也不熟啊，不知道有多远呢。
这查一下嘛。那天那个杀这些先知是谁杀的？哦，
哦，众人，
对，众人呢？
众人杀的。
那天以色列人挺勇敢的。拿住巴利先知，不容一人逃脱。然后众人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一共850个，那压阵的人一定很多啊。一路走下来，不让他们逃掉了。哎呦，是不是？有没有人查出来这个加密山到基顺河有多远啊？这个老百姓一下子勇敢起来了，你看看，真
这
的
有点像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刁民啊！
来了个内行。
我想这些人当时热血沸腾，杀了以后可能后边有后悔。反正我觉得这些人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人呐、啊。
显然是有问题的，对不
虽
对？
然是做的是好事，未必是好人。
好人跟好事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一天那个以利亚先问他们说：“巴利是神，你们就侍奉巴利；耶和华是神，你们就侍奉耶和华。”百姓怎么样？一言不答。现在一看天上降火下来，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就杀，对不对？是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哈。事情办成了，然后呢？这个亚哈有没有表态啊？亚哈没有。这18章41节，你看他们带到基顺河边，还要再上来那一阵子的，亚哈还在那等着嘞。那这整段的圣经，他花了很多的篇幅，不但是记以利亚，这亚哈这个人，他在旧约这个列王记里边被形容的那个透彻的程度啊。 啊，甚至可以跟扫罗相比啊，讲得相当仔细，很多很多的细节讲到这个有趣的人。他当然他娶了个歹媳妇耶喜别，对吧？可是你看这么大个事儿，他仍然不说话，他也好像也没有跟以利亚下山去，把他们杀了再回到山上要一阵子时间的，他就坐在山顶上等。41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然后呢，42节，亚哈就上去吃喝，典型的平信徒，对吧？先知跟你说什么你就去，别的事不会做，他叫你去吃喝，哎，他就真去吃喝，哎，这是吃喝的时候吗？他怎么吃得下？他吃什么东西啊？因为他们这次来不是来野餐，那王吃喝，这是饥荒年呢，大家都很饿，其他人吃不吃呢？
那个还真没想过，这头一回听见这个问题，人家吃啥了你哈？
你是吃啥了？吃啥了？
吃那个没被烧掉的牛犊嘛？
哎，对对对，或者你就比较稳当，就说吃牛肉干嘛。他烧尽了燔祭，那总是还有点肉干在上头。
不是，还有一堆被烧掉嘛？
哦，就是巴黎那堆没烧掉是吧？
哎，他们才得由那个来煮牛肉吃。
然后那只牛还是比较好的，嘿，这个不错，这个不错，终于解开了一个谜，就是亚哈上去吃什么？哎，那是祭偶像之物，你是亚哈，你吃不吃啊？以利亚对你说，你可以上去吃喝，那你干什么？
你听先知的，
你肯定要听先知的呀。
这么服从领导啊？
意思一下嘛，尝一下，尝一下。
那除了吃之外，他还有什么选择？你就看出亚哈这个人真的是没救啊！这时候你是亚哈，你最好的表现应该是怎么样？你别忘了，这个大对决到底谁跟谁的对决啊？其实不真的是以利亚跟这些假先知啊，是以利亚跟亚哈的大对决啊！他们两个不是在底下开骂吗？嘿，使以色列家遭灾的是你吗？以利亚就说，不是，是你。然后你把你所有的先知叫到加密山上，他等于带了850个自己人上来，全部被杀光了。那是毛泽东把国民党的军队都杀光了，只剩下蒋介石一个。他说你上去吃喝吧。那蒋介石会吃吗？不会吃。我们蒋先生是最，我们在台湾最正义凛然的，是可杀不可。那他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在吃鸡。作为当王的，他永远有吃。
哦，这也
在饥荒也有他吃。
这也对，这个是
饿不到他。
那他应不应该上去吃喝呢？
肚子饿了总要。
他应该是撕裂衣服，然后把灰扬的顶到头上。
对。对，他应该伏在先知的脚前，至少也说过我错了，我父啊，我错了。降灾的也是耶和华，杀先知的也是耶和华，这个东西你甚至不能怪以利亚了，因为明明是从天上降的祸，神直接降灾给你，先降了3年的自然灾害，再从天上降火，把你的狐群狗党全部都杀光，这个亚哈居然还有心情吃饭，就知道他的问题多严重了。那以利亚理不理他？以利亚不理他。以利亚有没有去责备他？说你看你这个人真的是不悔改，你这个朽木不可雕也。哎，很奇怪啊，为什么以利亚这么沉得住气？他不去理亚哈，他对亚哈讲说你可以上去吃喝，这是一句非常不屑的话，对不对？你好像都忘记这个是干什么？这850个人不但是被耶和华审判，是为你这个王死的。这个王好像没血缘，上去吃喝吃喝吃喝。那以利亚为什么不理他呢？他知道这整个的事情是为了要让百姓都知道，他要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嘛，对不对？这就是后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哎，这个马拉基书的预言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哪怕是转了一刻钟，从加密山下到基利西，这个也可以。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百姓还有没有在跟着以利亚上山呢、啊、没这么说。那以利亚的事情还没完成，因为神派他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去使亚哈得见你，因为我要降雨在地上。现在最精彩的情节过去了，可是真正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服侍神也常常会忘记，哎呦，我们现在教会有1000个人、10000个人，你看我们一个月的奉献有多少？但到底神叫我们建立教会是干什么？神要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是干什么？你常常忘记了。以利亚就是很厉害，这么大的神迹， 好像完全没有分他的心，你看看，他把他们带到姬顺熙旁边，把他们杀了，回到他上一眼看到雅哈还在那儿，就把他像一只狗一样把他拆开了，你可以去吃吧，你就去吃，他不理他，但他向雅哈宣告，为什么要向雅哈宣告？以色列王，使你是以色列家遭灾的是你，所以现在神呢，最后一步，神降雨要显明你的不是啊。啊，不要以为神降雨就是神啊赐福给以色列的，不是不是，不管是饥荒也好，降雨也好，都是要显明你的不是。那这个事情我们在往后还会看见，不管他打胜仗也好，打败仗也好啊，是一块什么样的料就是一块什么样的料，千万不要像他一样。亚哈好像觉得说，哼，那你要杀了这些先知，好吧好吧，耶和华是神就耶和华是神嘛，你看后面他真的没再去拜巴利，他还真有耶和华的先知一直在他身边呢。你说这个人是悔改了没有？没有。但是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他在哪儿听见呢？所谓多余的响声就是气象预报，一定要下大雨了。这圣经的话呢，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呢，都是有意思的啊。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里，你是听见了多余的响声呢，还是你还是在那个三年的干旱里面呢？你在三年的干旱里面，不要光求下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思想，就是坏事是属魔鬼的，好事是属耶和华。假如我们不下雨呢，我们就祷告耶和华嘛，要求雨嘛，要有信心嘛，要不断的求。哎，可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不是在乎以利亚祷告不祷告，而是在乎偶像除掉了没有。偶像除掉了，你再开始祷告，罪魁祸首显出来了，有耶和华的话了啊，那你还需不需要祷告？要祷告。这所谓听见多余的响声，就是什么？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的话：“你去使亚哈得见你。”这部分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我要降雨在地上，那个叫做多余的响声。真功夫在这里啊啊！什么叫做我不祷告，天就不降雨，地就没有路？那他现在干什么？现在要祷告了，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重头戏。那你怎么祷告呢？摩西向天伸杖，大冰雹就降在地上；向海伸杖，海水就分开。哎，刘师刘师，你怎么祷告？
你说对啥事儿？这摩西伸杖，对什么事祷告啊？蒙哥，
现在伦理以利亚祷告了，摩西已经走了，以利亚走了，现在伦理祷告了，对不对？你把巴黎的先知都杀了，你把亚哈打发走了，你还没忘记这个整个的事情是要降雨，耶和华要降雨，那你应该可以回家了。
啊，对呀、啊，我这神都答应了，这还说啥呢？
就是所以嘛，你看看这个，要讲了半天就是要活学活用，不要说有什么事情，哎呀，我们有这个需要，然后神没给我们就在那愣祷告，那是不够的。你要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个灾荒临到我们，你把那个东西去掉了之后，你还有神的话，你还有一个听见多余响声的信心。那个才叫做宣告，那个才叫做信心的宣告，不是一句空话。谁已经把你医治了？哦呦呦呦呦！那你要怎么祷告
啊？我懂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利亚现在应该是马上对亚哈进行一番教导呗？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叫他弟兄啊，但是好，可以了，叫他亚哈弟兄一番教导。对对，他没这么做，对吧？他就说，
他没这么做，就是你回去吧。他其实还挺关心他的，还是怕他被雨给拦住。嗯，
他其实是很看
你看以利亚的爱心，
以利亚其实很看不起他。
嗯，
你要记得你要祷告，那你怎么个祷告？而且你这个是公祷啊，在众民面前，假如还有人哦，在亚哈面前，我说亚哈有些随从还没走呢，对吧？那你怎么祷告？
屈身在地脸伏在两膝之间，肯定是默祷了。但是呢，你祷告了很长时间，他觉得应该差不多了，让仆人去看一看，没有。
嗯，
还有祷告，一直到了七次。才有雨来的迹象，这就是很考验那个以利亚的信心。这个时候那个亚哈就在冷眼观看，你说你的神行的事是吧？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人坚持不到那个时候，大概祷告一段时间最后不行，那我马上找个借口说，哦，这次神可能是在下次再降雨吧。这个以利亚他有信心，按照雅各书说他恳切的祷告嘛。
对，
你看祷告了七次，他这个日子很难过，我觉得。
可是他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这种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
跪在地上啊。
好，这算是一个很神奇的祷告了，还是一个很卑微的祷告？
我觉得我们现在基督工人中心训练的祷告大家都是这样嘛。
哦，那很厉害啊。
屈身在地到教会就比较难了，大家都屈不下身了。
行，我就屈不下身，不行了，老了，你这就爬不起来再去观看了。
那蒙哥说的对，他可能已经祷告到都爬不起来了，但这个时候雨还没下。
他这个祷告是一点都不神奇的，他一点都没有把刚才的神迹啊，沾一点那个威风在自己身上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些一病赶鬼在台上捐钱的那些人，那神气啊，是不是？神要借着我做事，尤其神已经借着我做事，我现在在祷告的屈身在地，脸伏在两膝之中，这太丢人了。
这些人一般会说，哎，你不要把荣耀归给我，要归给主耶稣。实际上是在提醒大家把荣耀归给他。
你就知道他心里面是专注交代他的事情，他一点都没有忘记。他也不是，哎，刚才刘叔叔讲得很对吗？因为我们一想说，哎呀，这太好了，天上都降火了，那神又说要降雨，我也有信心，那就行了。不，他要祷告，他还没忘记当初他跟亚哈说的是，我若不祷告。现在要降雨呢，不但要有神的话，要有我听见多于响声的信心，还要加上我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什么？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非常谦卑的祷告。虽然大家都在看他，根本就不管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有人看没人看，真正的仆人是这么祷告的。一个仆人的祷告，当他真的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一定是把自己隐藏起来的，隐藏的越深是越好。但他有一个小差役，他跟进去看看有没有，他这等了很久了。亚哈可能也吃饱了，摸摸嘴看，说，哎，你在干什么啊？你不是已经打赢了吗？哦，还要下雨，还没看见下雨。哎，不错，刚才你赢，现在我赢了，你那个雨在哪儿呢？没想到到了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这个仆人要是在今天的话，就是电视上那种 meteorologist， 对不对？很拽的，你不知道是事情他报给你听，你不知道云在哪里，他都告诉你云什么时候来，走哪条路线，报得好准啊，说那个台风怎么跑就怎么跑。那以利亚这个有意思啊，以利亚就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叫备车，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也许我们刚才的假设不是特别的准确，亚哈去吃他可能就吃他自己的，他根本就搞不清楚以利亚在干什么，也有可能才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他们两个中间是有些距离的。然后这个是比刚才降火更戏剧化，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哎，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戏剧化的这个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因为降雨就降雨嘛，亚哈走了就走了嘛，以利亚应该干什么？回去谢谢那个寡妇啊，对不对？再吃点饼啊，或者再回到基利西去隐居，不是很好吗？干嘛呢？到耶斯列的城门，而且你跟亚哈你们是仇敌啊，这个人也不悔改，带了这么多偶像进到以色列家，败坏了好大的事情，还树上要奔在亚哈前头，我们看他很神气啊，那他不成了替亚哈开道了吗？这怎么回事呢？他到了耶斯列的城门干什么？
他本来想的是说的那个，你看我都借着主的手都办了这么大的事儿了，你肯定是有个悔改呀、啊。那我就是大卫王那个回耶路撒冷一样，老百姓都得欢迎我，然后那个其他的官员也都得出来迎接我。
应该
可能这就是以利亚打自己心里想的如意算盘吧。
跑到耶斯列城门去，表示那时候亚哈他就在那个地方，那杀众先知的众百姓也在那个地方。现在应该是以色列大复兴的时候，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么猜想的，应该是有点道理的。那当然在我们看这个很神奇啊，而且呢他好像就没有再定罪亚哈，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有了一个结局了嘛，降雨了，虽然降雨的饥荒还没过去了，就有点像现在这个啊， 以色列就跟哈马斯一停了火了，终于这些运送物资的车子可以进去了，其实后面怎么样还不知道。所以他后来逃，他是从哪里开始逃啊？他也许带着期望跑去的这个耶斯列城开始逃啊。因为十九章就说了，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他回去里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都向太太报备。其他他有没有向众民宣告什么事情啊？也没有除掉那些亚士拉巴利的偶像啊，什么都没有。他就今天吃了个闷亏啊，回家算是吃饱了。人耶洗别问他饿不饿啊，吃饱了。今天怎么样啊？你带去那些先知呢？啊，我养的那400个，你养的那450个，到哪儿去了？都给杀了啊？对吧？这段对话，刘驰就写个剧本，好不好？亚哈讲山东话，耶洗别讲四川话，好不好？
对，话吧。
这很热闹，你看这个。
讲河南话吧，河南话、
啊、随便你啊，但亚哈必须讲山东话啊。